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不久将开启对中国的重要访问，他的北京之行最重要的日程之一就是同中方探讨如何维持并且加强两国的沟通。他星期日同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通话之后，在推特上面表示，除两国关系之外，两人还讨论了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此外，被提拔为系政治局委员的前外长王毅亦都在元旦撰文表示，希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正轨，呼吁将对话作为系交往的基调。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最近亦都再次强调了美国对此的承诺。这位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在上个星期的一则推文当中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在2023年，我们将会在美国总统和习主席的巴厘岛卓有成效的讨论的基础之上更加进一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现时美中很少有什么的沟通，以前有很多双方在很多不同层次共同进行很多的活动，现时很多的仅仅是限于工作的层面。上个星期，中国一架歼11战斗机最近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空差点是同美国的一架侦察机相撞，两架军机相距最近的时候不过几米之遥。2001年的时候，类似的近距离飞行曾经导致了一名中国飞行员丧生，并且迫使美国飞机在海南岛紧急迫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去年11月在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的时候指出，两国极需要是进行危机管控机制，双方进行减少战略风险亦或提升操作安全的实质性对话至关重要。而此外，奥斯汀强调两国的军方应该是在未来数个月重新启动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被中方取消的一些外交流的机制。今年8月，中国因为抗议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一口气取消了8项两国之间的交流对话，其中包括两军战区领导的通话、国防部工作会晤、气候变化商谈，亦是禁毒合作等等。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伟是表示，现时美中是很少任何的沟通。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查斯最近指出，中国一直非常之不愿意参与有关降低战略风险问题的讨论。他说，在美国方面，美军将会继续努力和解放军接触，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努力确保即使是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两国亦都不会不必要地陷入对抗或者冲突。他上个月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就指出，中国在取消了两军之间的交流方面有一串长长的前科记录。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上个星期表示，他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报道，但是中国取消两军三项交往的活动是针对美方蓄意制造重大的危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亦是领土完整的必要反制。他说，最近美国连续发布多项涉华负面政策文件亦是法案，进一步破坏两军沟通交往的基础和氛围。要恢复对话交流，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拿出诚意以及行动，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以及是重大关切。美中两国就核武器问题的各类对话以及交流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然而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每况愈下，这一类的对话亦都已经几乎完全停止。位于夏威夷的民间智库太平洋论坛以前曾经同中国的相关机构合作，每年分别在檀香山以及在北京各举办一次非官方的对话，其中就核议题的一轨半对话显然不是正式的官方对话，但是经常有来自高级官员参加，譬如是解放军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一级的将领，而美国方面则是为副助理国防部长级别的官员。然而这类的对话现时已经是完全停止。他说，太平洋论坛总裁桑托罗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未有看到任何表明两国准备就核问题进行接触的证据。他表示，他是希望 会可能有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官方讨论可以帮助恢复一轨半的对话进程，但是现时他是未有看到这种情况的证据。美中之间虽然严重缺乏高层正式的沟通，但是两国似乎仍然是基本上维持了政府官员第一轨道外交之外的民间第二轨道的外交。在习近平和拜登举行峰会的几日之前，中国曾经派前外交部副部长王超等前往纽约，和美国商界巨头史大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系牵头的美方团队对话。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前美国大使崔天海，以及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思。美方代表主要包括前联邦参议员利伯曼、前驻华大使博卡斯、布兰斯塔德、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等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格林伯格是中国最成功的美国商人之一，北京将他视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印尼峰会的时候，拜登和习近平都承诺恢复高级别的接触，双方都已经表示愿意尝试至少使到两国关系不进一步恶化。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会议结束之后立即首肯了这次的行程。之前中国的另外一个中国民间智库之一全球化智库亦都曾经在六月底派出一个专家团在美国开展二轨外交之旅。这次的行程是自全球疫情大流行以来中国智库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和美国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举行面对面的交流。曾经获邀参加二轨外交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说，受疫情的影响，二轨外交大多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这些交流确实是帮助彼此真正了解对方的想法。他说，通常的情况底下，二轨对话不涉及现任的政府官员，但是经常涉及到前任退休的政府官员，就好像他这个这样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财政部工作，对话结束之后，他们是经常向政府成员作简报，中国参与者回到去之后并且向他们的政府介绍情况，因此这个是两国政府间接的沟通方式。这位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他在这些非正式的交往当中了解到，实际上不同的中国部门对美中关系有着不同的态度。他说，中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由官方，军方似乎不愿意和美军改善对话，但是政府和中国社会的其他部门则是急于恢复和美国的关系。美国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是美国举办二轨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组织之一。该国基金会的首席营运官陈优华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他们曾经举办过一次有关美中台三方参加的交流活动，就两岸问题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进行讨论。而此外，他们刚刚启动了一项名为是第二轨道代际倡议的项目，将汇集从大学生到退休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是智库学者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关键问题。陈优华在一封电邮当中表示，这些第二轨道途径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在有关关系紧张的时候。太平洋论坛的桑托罗就表示，参加二轨对话的很多双方人士往往都彼此是很熟悉，大家都能够开诚布公，建立起来本来可能不会建立起来的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是未能够设法地将这些对话上升到是官方层面。他说，即使是你在一级半这个级别的轨道上面有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这个亦都不能够代替是官方的讨论，因为必须要进行官方讨论才能够真正做一些事情。他在非官方级别所做的事情是帮助建立专业知识，创造势头，提供潜在的支持，但是不能够指望美中关系是仅仅是依靠官方对话就会好转。 这位多年里面在太平洋论坛负责多项二轨以及一轨半交流的防务问题专家说，你要必须进行正式的对话，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候看到他的出现。但是他是现时仍然要讲的，就是他未有看到有证据显示这个是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